杨家是在半山上，月光下的一切透着冷冷的神秘。走进眼前这亮着一盏灯，围着一圈雕花铁栏的院落，迎面是一幢三层的洋楼，房子东南两面有石阶倚立而上，占据了那么宽阔开朗的空间，在这寸土千金的市区就显得奢侈。几株百年樟树梧桐把茂密浓厚的绿荫伸展开来，像裙裾上蕾丝花边一样点缀了这个院子和楼房。从走廊上的玻璃门进去是会客厅，里面是立体化的西式布置，但是也有几件雅俗共赏的中国摆设，翡翠鼻烟壶与象牙观音像，沙发前围着斑竹小屏风，地上搁着一只半人多高的景泰蓝方尊，插着的花全是小白骨朵的晚香玉，一切都有浓烈的东方色彩。他的妻子王玉莹不端不正不坐不卧地依在太妃椅子里看电视，一只半是垂落的脚，脚趾上的织金拖鞋荡悠悠地吊着，不知什么时候啪的一声掉到地上，他的头上扎着一条莺歌绿包头巾，想必是刚洗过了头发。他穿着一件异地长袍，是最鲜辣的潮湿的绿色，沾着什么就染绿了。他略移了一步，仿佛他刚才待着的地方空气上就留下一个绿迹子。衣服似乎小了些，两边蹦开一寸长的裂缝，用绿缎带十字交叉一路落了起来，露出里面深红色的内裤，那份刺眼的色调更加凸显红色的妖艳。他的心里一碰，不由得有些恍恍惚惚。杨成南进了自己的房间洗漱一阵，出来时听见二楼小客厅里有了琴声，他两只手抄在口袋里从阳台走了过去。钢琴边上只开着一盏灯，照亮着他的脸。他从来没看见他的脸那么的娴静。他跟着他的琴声哼起了歌曲，他仿佛没听见，只管弹下去，换了支别的曲子。这下他不识的歌词也就不能跟着轻哼了。杨成南烦恼起来，他靠到了钢琴上，先把一只脚搁到钢琴脚，渐渐的有意无意踢了琴凳，凳子一震动，他手臂上的肉就一哆嗦。走近他帮他掀琴谱，有意的打乱他，可是他并不理会，他根本不用看谱，调子早就记熟在他的脑子里，自管自从手底悠悠流出来。他挨紧他坐到琴凳上，伸过手揽住他的腰把他搬过来，琴声戛然而止。他娴熟地把脸一偏，别到了另一边去。他发狠地把他压到琴键上去，砰轰一串混乱的响雷，一只手就伸进了他的袍子里，在他大腿内侧摸着。他拼命扭动身体反抗，随着响起一阵嘈杂的琴声，别把我撩拨了起来，你又不行了，让人怎么睡吗？他气喘吁吁地说。杨成南一腔炙热的欲望顿时烟消云散，许多叽叽喳喳的肉的喜悦突然安静下来，只剩下一种苍凉的安宁。他的脸上出现了暗淡的微笑，眉梢眼角往下挂， 整个的脸拉杂下垂，像拖把上的破布条。王玉莹睁开了身子，便轻轻地吹了一声口哨，房里跑出一只白狮子狗来，摇着尾巴，他就抱起了它，喃喃地和他说着话。他把额前的一缕头发往后一推，眼镜后的眼睛熠熠有光，连那镜片的边缘上也晃着一抹流彩。他回到了自己的房间，换上衣服，气急败坏地跑出门，随着楼下车库的一顿轰鸣，他把他的红色跑车开走了。王玉莹站立在二楼的阳台上，他的一只手本来拖着狗的下颌，猛然间指头一使劲儿，那狗喉咙管里透不出气来，便拼命一挣，挣脱了他的臂膀，跳下地，一路尖叫跑进屋里去了。红色的法拉利在高速公路上迅速地滑行，像只机灵的耗子，飞快地流窜到了城市的另一端。他拨出了一串号码，气急败坏地说，
我不知是不是打扰了你，我现在极想见你。
孙倩知道他是在车里给他打的电话，手机受到了干扰，通话讯号模糊不清。他放下电话，不是装饰的跑下了楼，一件大红的纯棉睡衣，不曾系带子，从那淡墨花纹上可以约略猜出身体的轮廓，蹦噔噔地走过来，好像身上的每一处肉都是活着的，也在蹦噔噔地跳动。车里的灯昏黄地亮着，他把车门打开，几乎是一把拎着他的腰，把他放到了他旁边的座位上。
你这是在做什么呀？
孙倩看着西装笔挺的他，又看看自己的怪模样，光脚穿着拖鞋，睡衣让他揉得皱皱的，不由得笑了起来，笑得前仰后合。深夜的马路，微风白雾，轻轻拍到脸上，像极女人化妆的粉扑。街头静荡荡的，只剩下公寓下层大排档的灯光。风吹着两片落叶，塌啦塌啦，仿佛没人穿的破鞋。他一面开着车，一面就伸过手臂去兜住他的肩膀。他把脸磕到了他的身上。车子一路开过去，他把手伸进他棉质的睡衣里，少了许多女人玲珑累赘的东西。他的身子仿佛从衣服里蹦了出来，他摸着了他丰盈的奶子，握到手里，像极熟睡的鸟，像由他自己的微微跳动的心脏。他的奶头像尖尖的喙，啄着他的手，硬挺挺的，却又是酥软的，酥软的是他的手掌心。车窗还是那不着边际的清风湿雾，虚飘飘，使人浑身力气没处用，只有用在拥抱上。孙倩紧紧地吊在他的脖子上，老是觉得不对劲儿，换了一个姿势又换了一个姿势，不知道怎么样才能贴得更加紧密，恨不得生在他的身上，嵌到他的身上。杨成南把车驶上了人行道上，停在围墙外的一株大树下，放倒的座椅发出皮革的焦躁味儿。他把脑袋俯低，贴到了孙倩的胸前，隔着薄薄的睡衣，孙倩的奶头在他头发的摩擦下毫不知耻地挺立起来，就像这夜里悄然盛放的花，舌尖泛起一股美妙的唾液，下腹有股特别的暖意，像被一只大手捂着。他只是用嘴唇，用牙齿迎合他这来之不易的汹涌激情。 同时也取悦自己身上那股黯然的烈焰。他的手法娴熟地扒去了孙倩的内裤，随手把内裤塞进了他的后口袋上，然后从裤裆里薅出了那根已经发硬坚挺了的鸡巴，迫不及待地挑刺进去。当孙倩吞起那根还不太坚挺的东西时，他知道眼前的这个男人已经让他虏获了。在成千上万的众多女人中，她是他心目中唯一的女神了。